38章开始啊，它是一个插叙，37和39呢是可以连起来的一个故事，那38章是插进来的一段。为什么要插进来这一段呢？是让我们明白悔改的意义啊。犹大是特别好的一个悔改的例子，那同时也做后面犹大带着全家悔改的一个铺垫，带着这些孩子们呢，就是十个哥哥们悔改的一个铺垫。所以犹大之所以后来会成为世事上的长子啊，是因为他是那悔改带头人呢、啊。所以那这个犹大的转变呢，就在38章了。所以我们要理解神对悔改的一个属灵的教导呢，看38章啊，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例子。所以38章的26节是本章的一个重要经节。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施了。所以他比我更有义啊，就是一个悔改的重点了，是看见我们是没有义的，我是自以为义，但实际我没有的。所以如果我们来看一下犹大和他另外的九个哥哥，以约瑟的角度啊，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呢？他们都是恶人啊。那在底拿那件事情上呢，西缅和利未杀全城人的时候呢，犹大也没有反对，犹大也在当中。那在杀这个约瑟的过程中呢，犹大看起来好像做了一点劝说工作，但实际上这很诡诈。为什么呢？只是让他们自己不是明显的手上有血。他把这个弟弟卖给埃及人做奴隶，其实卖给以实玛利人做奴隶，其实这个下场呢他们都知道的。结局就是一般来说都是死路一条的。否则他们不会在那他们被约瑟后来抓起来的时候，他们其实心里很害怕。他们也想起来他们曾经害过的这个弟弟，因为在他们的心里呢，这个弟弟很可能已经死了。所以犹大并不是说他在约瑟这件事情上呢，他没有想杀他的心，只不过他比西缅和这帮人呢要更加诡诈。所以犹大和他九个兄弟的区别在哪呢？就在西缅和利未呢，是我里面是恶人，我外面也是恶人。犹大呢，是我里面是恶人，我外面是好人，就这个区别。所以大家看到这里，就其实想到了耶稣福音书里面的两种人。一个就是像彼得这样的，我里面是恶人，外面也是恶人。那还有一种呢，是像法利赛人那样，我里面是恶人，外面是好人。所以耶稣对什么样的人话语最重呢？其实就是对法利赛人。所以犹大的悔改某种程度是很像扫罗后来的保罗的悔改，是一个大光照下来，他一下子明白了。同样的，这样的大的翻转呢，后来为神所用也是非常大的，就是最多的地方恩典显多。那最大的罪是什么呢？就是最大的罪其实就是自以为义，就是我们如果看见了我是恶人呢，就像约翰福音9章所说的，如果我知道自己瞎了呢，我就有机会能看见了。为什么？因为我可以去求恩典了，我求赦免的恩典，我需要救恩了。如果我没看见自己瞎了，那神先要让我看见自己瞎了。所以犹大呢，我们知道从那个解经的材料里啊，就是38章这个解经材料，我们看见很多的词啊，它是有双关意思的。比方说就希拉啦，舒雅啦，希拉就 nobility 了，就是尊贵了，舒雅就是 wealth 了，就是财富了。其实我们不知道犹大为什么离开他的这些哥哥弟弟们啊，那也许呢他还觉得这些人挺坏的啊，就一言不合还就动手杀人的，就像利未、西缅，那他还不愿意跟这些人在一块呢。所以其实犹大离开他的哥哥弟弟嘛，本身就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他跑去世界啊，然后他要找什么呢？这些双关语说他要找这个财富，他要找尊贵啊。 就说明他还觉得我要去找对的东西，那我还不想跟这些哥哥弟弟们在一起呢。事实上他里面也是一样的，我们也很清楚的看见了犹大的情形。然后呢，刚才有个姊妹问到这个基西是什么，犹大在基西，那基西呢，那个我们今天发这个解经材料里讲的是错误啊。那 Newbery 的圣经注释圣经里呢，解释的这个原文呢比错误更要强烈一些啊，就是圣士拉的时候犹大在基西啊，基西这个不单单是错误，他在这个原文里的意思呢叫 deception 或叫 lying， 就是他欺骗呢、啊、他在说谎。那其实犹大的境况就是这样的啊，那很充分的显明啊，所以他的儿子呢这个俄南呢后来被神击杀的，你看他多么诡诈。他用的方法呢是让人显明呢好像是他马不能生育，这是非常非常恶的，就是呢坏事他要做的，但是责任是别人的。所以基西是一个地名哈、啊，这只是一个双关语，所以这一大段里面呢神用了很多双关语啊，很巧合的这些地方呢都显明了当时的这些人的境况是这样。所以你想犹大是这样的，他的两个儿子也这样，而且比他更厉害，俄南用的方法如此之糟糕，神又击打他死了。然后你会看见呢犹大却把这件事情呢认为是他马的原因啊、这所以他不肯把示拉也给他妈啊，就他怕这个神又把示拉击杀了。他从来没有想过是他两个儿子的原因呢，因为这就是他的思维方式啊、这责任呢肯定不会是我的，我是挺好的人，我要追求的是尊贵是财富啊、责任都是别人的。大家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啊，其实是在讲我们自己了。我们人的境况本性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常常第一个联想的会联想我们身边的人啊，我们觉得诶某某某最像这个，甚至我们很亲的某个人是很像犹大的，那事实上不是，他是在讲我们自己。我们真正要悔改，要对神呢、认的是一个什么呢？是我们做错了这件事那件事，我们一样一样，这都没有问题啊、但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里面的法利赛人自以为义的心呢、啊，就是我们总是想把自己的罪呢包装成一个义的理由啊、藏起来。这个的问题在于呢，我若这样呢，我可能就根本看不清楚这个问题的本质了。这就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先拔自己眼中的梁木啊，才能看见对方眼里的刺啊，就是梁木和刺的这个对比啊。是极其鲜明的啊！他在讲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时候，因为呢对于我来说呢，我的眼下对我就是梁木那么大呀，梁木跟刺根本没法比了，是吧？那就算我能看见别人眼里的刺，或者就算我能看见犹大的问题，就算我能看见我身边亲人的问题，那又怎么样呢？那不过就是一根刺而已，对我来说。但对我来说，我的眼下对我就是梁木啊，就会致死的，谁眼里能有梁木呢？啊，所以神在这讲这一切啊，接着38章，就让我们看见一个法利赛人是怎么形成的啊，然后呢，他又怎么在神的大光下回转的？然后他回转的点是怎么来的？就他看见什么点回转的？他是看见他不是个义人而回转的。他的义甚至不如一个行淫妇人的义，他就回转了。所以我们继续看整个一章往后看的时候，你看见犹大呢，他越在这样的 deception 里面，越在这样的假象里呢，他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义人，但是他里面的恶呢其实没有少的。所以他就会去找妓女。不是，大家可以注意这一些细节，不是他马去找犹大的。他们只是坐在那里把脸蒙上而已，犹大去找他妈的。所以犹大的恶呢其实一点也没有比其他的那些哥哥们弟弟们差，只不过呢他自己以为他挺好的 这是极其危险的一个境况。那到了后面呢，当他玛的事情出来了以后呢，大家可以看见犹大的那句话啊，就是24节的后半段啊，就是他玛这个也心有了身孕，别人告诉这个犹大以后啊，犹大说拉出他来把他烧了，一共就那么几个字啊，这个就很典型的一个画面，就是约翰福音八章一开始啊，新淫被抓的妇人身边的那些法利赛人。而且我们可以从这里看见一个窥见一个背景啊，就是当时整个的氛围都是法利赛的啊，他们3个月就被拉出来了，那就是刚刚可以看见他被怀孕，他怀孕的这个状态。而且谁拉出来的？他身边的人把他拉出来交到他公公手里。那基本上呢，这个情形就和约翰福音八章一开始那个故事的情形一模一样的，来了一大群人要干什么呢？彰显自己的意义那要打死一个显然有罪的妇人只不过呢，这当中神因着他的大能啊就像大光照了保罗一样，扫罗后来的保罗一样，这大光照到犹大身上的时候，犹大就说了呢，他比我更有义啊，因为我没有将我的儿子施拉给他。这是很不容易的，非常非常不容易因为犹大完全可以找更多的理由人在自以为意里要包装自己，其实是很容易的，非常容易我们就不去做这些设想了这是当我还没有悔改得救的时候特别擅长的把自己包装起来，即便在那个场合我也可以包装起来所以但是犹大却看见犹大却在神的大光照下看见他所坚持的义，他所要向众人显明的义不如一个行淫的妇人。这里我们没有说他玛做的是对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他玛用了一个不该用的方法但是呢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在于他真的用我们所做错的事一样成为我们的祝福，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跟随他，只要我们愿意悔改。所以犹大的这么大的翻转，神就使他成为家里那真正的长子替代了流便我们知道呢，约瑟是那长子，对，但是在后面的原因就说来就长了，我们讲到后面很长的，讲到后面很长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都知道犹大是由整个犹太的希伯来的长子，那耶稣也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所以这些的根源在哪？就在这一次。所以38章是一个开始神就告诉我们呢，人的境况的开始是从哪呢？就是从悔改的。那悔改最深的悔改又是从哪呢？真正的悔改又是从哪？就是从看见自己自以为义的眼瞎开始的，知道我没有义，我才可能得着义的如果我认为我有义，耶稣十字架就与我没有任何的好处了，因为我不需要。所以让我们去默想一下约翰福音八章，耶稣在那一群法利赛人站在当场说了一句特别美的话，他说你们谁没有罪谁先拿石头扔他。这句话救了这个妇人也救了在场还有那么一点谦卑心的法利赛人。所以耶稣并不只是要救一个人那拿着石头冲过来的法利赛人他也愿意救。就像这一天犹大在当场，那一群把他玛拉过来的人也在当场 那他们若是犹大，一句话呢，就大家都上去用石头把他们打死了，或者像犹大说的，拉出去把他烧了，这些也都是要来显明自己义的。但是耶稣说什么呢？他说谁没有罪呢？谁先拿石头扔他？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让我们转头看自己啊，不要去看定罪，因为审判在主啊，定罪自然有父亲嘛。我要解决的是我的问题，我要解决是我罪的问题，我的审判的问题。就算我在地上，我拿石头打死了100个该打死的人，他们都应该被打死。那我死了以后，我面对审判该怎么办呢？既然审判是无怜悯的，因着律法而来的审判一定是无怜悯的，因为审判若是有怜悯，那律法就没有意义了。律法没有意义，这个世界的存在也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不可能存在了。这个世界是以规则来托住的，那某种程度万有引力就是个律法嘛。那上帝如果喜欢我那我从楼上跳下来，他就不让我往下掉，往上飞，那这个万有引力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所有的规则所带来的审判一定是无怜悯的。那若是我在地上只看见审判的无怜悯，我的罪不也要接受无怜悯的审判吗？这是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逻辑。所以神在这里就想带着我们去看什么呢？去看自己要面对的那无怜悯的审判。所以他说谁没有罪呢？谁先拿石头扔他？所以犹大在那一天呢，他若眼睛还是盯在他玛的错，他不可能悔改的。他那一天的大光一照，让他看见其实他是个特别糟糕的人，他要去面对的是他的审判。但犹大难能可贵的是呢，他相信神的赦免。我们一生都是因为怕死而做罪的奴仆，我们若不相信我们的神有他赦免大的恩典的话，我们是不敢认的。犹大能在当场认，他就知道他的神那从雅各一直以来，从他的爷爷以撒一直以来告诉他们的那个神是有怜悯的。虽然律法的审判是无怜悯的，但是神因着他的爱是给了我们怜悯和恩典，就是十字架的救赎了。犹大是怀着信心相信的，所以他敢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不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绝对不能认错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有赦罪的恩典。所以总结下来呢，悔改呢，既要看见罪的本性啊，其实是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从根本上就是个罪人，我们是里面没有一点良善的我们完全外面包装的都是自以为意就让我们眼睛亮了，能看见自己的罪了，这是悔改的第一步。悔改第二步呢，是要相信神赦免的恩典。如果神不能全然赦免，我们怎么能去接受他的救恩呢？我们也绝对不敢悔改的。所以这两点呢，如果我们都认识到了呢，我们很自然的就会从我们的最终走出来。而且这样的走出来呢，会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表征。这个表征呢，就是犹大敢于当场认。他认什么？他说这个他玛的义比他还好呢。还有同样的例子呢，就是耶稣在法利赛人西门家做客的时候，那个到他脚前来哭的有罪的妇人。这有罪的妇人为什么敢去呢？因为他知道他全然赦免了。同样的例子呢，约翰福音4章那迦南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 他有六个先生的，他只能中午出来打水，不敢见人的。他见到耶稣，看见自己的罪，也相信了神全然的赦免以后，他跑去他家乡，跟他的家乡讲人讲，这个人把我一切的事都说出来了。所以进到创世纪的后半段呢，开始出现了一些很深的属灵的话题。比方说约瑟开始为义受逼迫，开始带出一些我们很深的思考，神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会把这个话题在下一章开始又继续。那约瑟又怎么能做到一直的在逆境中相信神？他凭什么证据来相信神？那同样的，在这一章呢，让我们很深的思考什么叫悔改。我自己进到神面前，是不是真的也看见了悔改的这两点？求主带领我们，祝福我们。